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的第八天。那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十七章到十八章，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二节，阿摩斯书的第五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看看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洗，这个时候天父上帝对耶稣所说的那一个，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的，这样的一句话，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天父上帝用家庭关系来启示他与我们的关系呢？那你又觉得天父上帝或者是你的父母亲喜悦你吗？你是他们的爱子吗？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仔细的思想为什么在家庭当中反映出天父对儿女的爱的时候，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森林里的小菲菲啊，可是出了名的活泼捣蛋呢、啊。它是一只小狐狸，非常的好奇又爱玩，喜欢探索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它的好奇心常让它陷入麻烦，可是它的爸爸老胡先生可是又聪明又良善，总是用那充满爱意的眼神关注着自己的儿子。小狐狸菲菲呢，也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在父亲的关爱下成长。一天早上，菲菲醒来之后，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淘气的计划。今天得做点什么好呢？对了，我一直想去那个秘密池塘，就是狼爷爷告诉过我的那个开满了美丽的百合花的池塘，他说过的，只要我能够获得其中的一朵，那么我就会成为整个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小动物。菲菲想啊想啊，真的就开始想入非非了呢。他决定出发去冒险，而且他无视爸爸曾经告诉过他，无论上哪儿都得要先禀报，而且要获得爸爸的同意，他才能够去。他心里想，没关系的，我就速去速回，速战速决，这样人不知鬼不觉的，我就拥有了最美丽的百合花了。就这样做。小菲菲果真出发了，他越走越远，最后啊，他实在是不知道到底是该继续前行还是该回家。来到了森林里一个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正担忧着呢，忽然之间，嘿，狼爷爷出现在他面前了。
嘿嘿嘿，小狐狸啊，我就知道像你这么聪明这么能干的孩子
一定会有一天出现在这儿的。
哦，狼爷爷是您啊，你怎么知道我来这儿做什么？
呵呵，秘密池塘对吧？最美丽的百合花对吧？
嗯，狼爷爷，您怎么知道？
啊，我在这儿可是等你好久了呢。
可是我迷路了，我现在又不想去了，我想回家。
哎，孩子，这可真够糟糕的。
为什么？糟糕什么呢？
哎，我想告诉你，你这么一来啊，又空手回去，你那老爸呀，绝对非常生气，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这么的胆大妄为，不经过他同意出发了，而且还空手而回，无功而返。你想想看，你呀，要么就拿到那朵百合花，回家呢，也许你爸爸还能消消气；要么你最好离开这里，离开家，自己过一个独立的生活，这样以后不就做什么都不需要你爸同意了吗？
听到这些话，菲菲感到特别的害怕，特别的绝望。她不知道到底是该继续前进还是回头，可是万一回了头，真的爸爸不原谅，非常生气，那该怎么办呢？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回家。
她跑啊跑啊，完全迷失在森林的深处。又害怕又孤单的小菲菲，她忽然之间想起了爸爸对她说的话：孩子，如果有一天你迷路了，你一定要记得待在原地，爸爸会尽一切的努力，想一切的办法找到你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太阳开始下山了，菲菲开始哭了起来。我没有听爸爸的话，爸爸一定很生气，可是我该怎么办呢？菲菲，儿子，儿子，你在哪儿啊？哦，这是爸爸的声音。
菲菲竭力地朝着老狐的声音跑了过去，直到他看见熟悉的爸爸的身影从阴影当中出现了。
爸爸，爸爸，对不起，我错了，爸爸，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是想要找到那漂亮的百合花，但是我迷路了，而且狼爷爷说你永远不会原谅我的。
哦，孩子啊，孩子，我要说多少遍你才能够相信？爸爸爱你是因为你就是我的孩子，即使你犯错，我对你的爱也不会改变，即便我伤心，我们大家要付上代价来面对你的错误，他也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是在地上，我们的父母亲都是这样爱我们，虽然有些时候他们也不懂得如何用天父的爱爱我们，但是不管我们犯多少次错，不管我们让他们有多么伤心，他们仍然是爱我们的，对吗？那更何况是我们那美好的、永恒的、永远不变的守约施慈爱的天父上帝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天父为什么用家庭关系来启示他自己吗？就是因为他想让我们从我们最贴己的、最亲近的家庭关系当中去认识他，看到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我们就能够想象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小朋友们就渐渐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教会呢又顺服基督，因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用婚姻关系这个奥秘的预表来体现的。那就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明白了很多深奥难懂的属灵的意义和真理。 所以认识神，建立爱的关系，需要我们在最贴身的、最亲近的家庭关系当中来体现、来操练。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说我们听天父上帝的话，那我们如果不听爸爸妈妈的话，怎么能够体现我们是天父顺服的好儿女呢？如果我们相信天父喜悦我们，爸爸妈妈也需要操练如何无条件的来爱我们的儿女。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在家庭生活当中反映天父的心意，他对家庭的心意，他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心意，他对婚姻的心意，都能够在我们的最最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而我们身边不幸的家人、朋友、邻居，就会因为我们家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而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归荣耀给他。这就是我们以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家庭的目标、婚姻的目标、子女教养的目标。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真的立定心志，要做一个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神的好孩子呢？
好了，愿神赐福给你和全家人，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多尼亚的阴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已经步入晚年，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大家又要来争夺他王位的权力斗争。那今天这位亚多尼亚就是第一位挑战者，那他又是谁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多尼亚是谁呢？原来呀，亚多尼亚是大卫第五个妻子的儿子。第五个妻子叫做哈吉。哦，这位亚多尼亚呢，非常的妄自菲薄，他觉得我是王子，我一定做王。所以呀，他就为自己预备了战车、骑兵，而且有50个人在他面前奔走。哇，亚多尼亚已经开始为自己招兵买马呢。但大卫王知不知道呢？其实啊，大卫王都知道，但大卫王从来没有责难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什么都没说，默认了这一切。而且啊，这位亚多尼亚长得也非常非常的英俊哦。那亚多尼亚呢，也跑去找了约押还有亚比亚他祭司商议之后，这两个人啊都答应要支持他。可是啊，这个撒都祭司还有比拿雅跟拿丹先知还有示梅利以跟大卫的勇士都不拥护他，所以啊，在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就分成了两派。有一派呢支持这位亚多尼亚，而另外一派都不支持他。 有一天啊，亚多尼亚呢就开始宰杀这些牛羊跟肥畜，要邀请这一些他所有的兄弟，就是大卫王的所有的儿子跟所有的这些仆人，他呢就邀请他们来参加一场宴席。可是他并没有邀请拿单先知、比拿雅还有那些勇士跟他的兄弟所罗门。为什么他不邀请这些人呢？原来这些人就是不支持他的，甚至有可能成为他拿下王权的这个敌人所罗门，所以他就不邀请这些人，他只邀请了他同党派的这些好兄弟们。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亚多尼亚真的是一个妄自菲薄的人，他以为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统治以色列百姓的王，所以啊，他就自己跟大家说，我一定会成为下一任的王，而且他就开始为自己招兵买马。然而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他，但也有一些人支持他，所以啊，亚多尼亚就仍然坚持为自己成为下一个王做预备。他开始招兵买马，开始摆设宴席，还故意不邀请那些反对他的人来出席。然而大卫王看着亚多尼亚一步一步错，却没有及时的阻止他。这也提醒了我们，当我们面对家人、朋友或是同学正在做错误的事情时，我们是会提醒当事者，还是会假装没有看见呢？小朋友们，上帝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也提醒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更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所以啊，当我们看见身边的人一步一步走上错误的路，我们不单是为他们祷告而已，更要说在有适当的机会时，我们可以用一个柔和的言语来提醒对方。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拿单向拔示巴献策。我们在前集中知道，大卫王第五个妻子的儿子亚多尼亚想要来挑战大卫王的王位，但他并不是受到上帝的感动而争取王位，而是他单方面想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并且他就开始啊为自己招兵买马，还宴请了许多许多的人，并且把反对他的人排除在外，不愿意听他们的建议和劝告。诶，那今天故事里的拿单是谁呢？啊，拿单就是那个大卫王时代的先知，他会听到上帝要说的话哦。那拔示巴呢，则是大卫王的妻子，也是所罗门的母亲。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天，拿单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所罗门母亲拔示巴面前说，那个亚多尼亚已经自己说自己做了王，那我们的主大卫还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听听我说的，这啊可以拯救你的性命，还有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哦。现在啊，你赶快跑去见大卫王，跟他说，王啊，你不是曾经向我发誓说所罗门一定会接续你的位子做王吗？ 那为什么现在是亚多尼亚做了王呢？当你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会跟在你后面进来，去证实你所说的都是真的。拔示巴听到拿单这样说之后，他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大卫王那里去了。那个时候大卫王已经很老很老了，拔示巴看到大卫王就向他俯伏叩拜。大卫王就问他说，拔示巴，你要什么？拔示巴听到大卫王这样跟他说，他马上接着说，主啊，你曾经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向我发誓说，我的儿子所罗门一定可以接续你的王位啊，要坐在你的王位上。可是现在啊，那个亚多尼亚自己宣布做了王诶。大卫王，你还不知道吧？而且我跟你说，他还宰杀了很多公牛啊、肥犊啊，还有羊诶，而且邀请了所有的王子们，还有祭司，还有军队的元帅们，可是没有邀请所罗门。所以大卫王啊，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看着你，等你告诉我们谁要坐在你的王位上，要接续你来带领我们走向另外一个境界。不然等到大卫王你离开之后，我和所罗门都要变成罪人了。当拔示巴还在跟大卫王说这些话的时候，拿单就走进来了。就有人禀报王说，王啊，拿单先知来了。拿单先知就进到宫殿中，看见了大卫王就向他叩拜，并且拿单就跟大卫王说，我主我王啊，你曾经说过要亚多尼亚接续你的王位吗？今天他宰杀了许多公牛、肥畜还有羊诶，又请了很多位王子还有祭司，他们现在又吃又喝，这些军队的元帅还都说着亚多尼亚王万岁耶。不知道你所想的是不是这样，而且我啊还有撒都祭司还有所罗门都没有被邀请耶。大卫王，你是做了这些事而没有告诉我吗？你确定是亚多尼亚要成为下一任的以色列王吗？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原来大卫王曾经说过要让所罗门王成为下一位带领以色列百姓的王，而且先知拿单也是知道的。所以啊，透过拿单的帮忙，让拔示巴得以去确认大卫王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大卫王明明知道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已经四处招兵买马，要为自己铺路成为下一任的以色列王，但大卫王却不为所动。那先知拿单这样询问大卫王，大卫王又会如何回应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我原本是一棵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边，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雨飘摇。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要将我夺去，是你每次扶我起来，不知跌倒坚强挺立。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 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你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谢谢你，
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谢谢你，
谢你，
我爱你，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简直无与伦比。这一生能够做你的儿女，何等幸运。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谢谢你，
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